在舊約聖經第338頁，舊約的雙韓本聖經338頁，撒姆耳記上第三章。撒姆耳記上第三章，我將會為大家讀出全章，由第一節到第二十一節。第一節，童子撒姆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華。當那些日子，耶和華的言語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一日，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撒姆耳已经睡了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呼唤撒姆耳，撒姆耳说：我在这里。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：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：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他就去睡了。耶和华又呼唤撒姆耳，撒姆耳起来，到以利那里说：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：我的儿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第七节，那时撒姆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姆耳，撒姆耳起来，到以利那里说：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，因此以利对撒姆耳说：你仍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：耶和华，请说，仆人敬听。撒姆耳就去仍睡在原处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像以前三次呼唤说：撒姆耳啊，撒姆耳啊。撒姆耳回答说：请说，仆人敬听。耶和华对撒姆耳说：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以明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，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就坐，却不禁止他们。第十四节，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：以利家的罪孽，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撒姆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。以利呼唤撒姆耳说：我儿撒姆耳啊。撒姆耳回答说：我在这里。以利说：耶和华对你说什么？你不要向我隐瞒。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，愿他重重的降罚与你。撒姆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，并没有隐瞒。以利说：这是出于耶和华，凭他愿他凭自己的意旨而行。撒姆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士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姆耳为先知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姆耳，撒姆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吴牧师。
有一次当我去理发店理发的时候，理发师傅就跟我说：你的头发似乎渐渐稀薄。所以我问他是不是甩头发呢？是不是中年男性都会有这个问题呢？理发师傅给我两个建议。第一个就是说晚上早点睡，因为夜睡呢会甩头发。第二呢，就是在他的店铺里面为帮他买一支生发水。所以买了生发水之后，回家用了几次，但是以后没再用了。这个是几年前的事，很高兴到今天我头上仍然还有头发。 專家講少年人好少會甩頭髮，通常是30歲以上的成年人才會甩。甩了頭髮並非因為新的頭髮不再生長而慢慢秃頭，只不過生長的速度不及甩頭髮的速度。人的頭皮上面平均大約有100,000條的頭髮，平均每人每一日會失去了大概100條頭髮，而每一條頭髮平均呢可以生存大概4.5年，而在當中每個月它會是增長半寸，通常到了第5年頭髮會掉下來，並且在6個月之內呢就會被一條新的頭髮去取代。有些人是遺傳性的光頭，是因為身體沒有辦法產生新的頭髮，而不是因為頭髮是甩得太多。有一個女孩子跟她的爸爸這樣問她的爸爸，你是不是仍然長高呢？爸爸回答說，乖女啊，不是，為什麼你要這樣問呢？女孩子就問，因為你的頭呢是頭頂繼續長高，高過你的頭髮。小孩子常常用自己身體的高度與父母來比較，來衡量究竟自己是否成長，而我們的靈性成長是怎樣衡量呢？靈性的成長首先第一樣不是用時間來到衡量，有些人信主很久但靈性並沒有長進。另外有些人信主的年日可能不是很長，而靈性是突飛猛進。靈性的長進是視乎一個人對神的委身程度究竟有多少。另外靈性的成長亦都不是因為用知識來到量度，單單有聖經知識而沒有實行所聽的道是不會成長的，有時甚至反效果，越多的知識會使人驕傲，聖經說知識是會叫人自高自大。另外靈性的成長亦都不可以用宗教活動來到量度，一個人可以參加教會很多的聚會，或者很忙碌的服侍，參加某某的委員會、唱詩班，或者是被選為執事長老，但這個不一定代表他靈性的長進。在福音書裏面所記載的法利賽人，他們忙於各種的宗教活動，但是在新約聖經裏面大多數的法利賽人都是不屬靈的，甚至耶穌稱這班人說，他們稱呼我主啊主啊，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，奉你的名趕鬼，奉你的名行神蹟呢？耶穌對他們說，我不認識你們，離開我去吧。所以忙碌的侍奉不單止不能夠叫我們得救，亦都不能夠叫我們靈命成長。另外靈性的成長亦都不是用我們的成就或者財富可以量度的。有些人誤以為在事業上面有成就了，收入高了，兒女又在有名的 Ivy League 長春藤大學裡面讀書了，就是表示自己是一個好的基督徒，因為這個是神祝福他們的印證，神賜福他們的家庭事業。但是其實在生活上面我們有富裕和成就並不代表我們靈命的成長。究竟靈命成長是什麼呢？靈命的成長就是表示我們活出我們在基督裡面的地位，每一個信徒在基督裡面的地位都是完全的。聖經說我們是因信稱義，在神的眼中每一位基督徒都是 义人。圣经也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成圣，蒙召作圣徒，因此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圣人，虽然头上不一定有光圈。一个成熟长大的基督徒，就是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，我们的表现与我们的地位是符合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亦都有神儿女的言行，合乎圣徒的体统，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这个就是灵性成熟的一个量度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撒母耳在一个灵性低沉的环境当中长大。李牧师在母亲节的时候曾经提过撒母耳记上讲到以利和士师时代。撒母耳就是在士师时代的后期出生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，即是我们呢中国人所讲的没王管，或者呢甚至好像香港的九龙城寨来三不管。当时的祭司以利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老懵懂的宗教领袖，圣经说到他呢一直活到九十几岁，他两个祭司都是当两个儿子都是做祭司，但是他在会幕里面与侍奉的女子们苟合。大祭司以利知道，但是并没有管教他的儿子。虽然撒母耳在一个很不理想的属灵环境当中长大，但他的灵性仍然很稳定地长进。没错，以利不是一个完美的榜样，但是撒母耳从以利的身上仍然可以学习到很多功课，或者从他身上避免了很多错误。究竟我们怎样才能够同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？我们的灵命怎样能够长大成熟？究竟我们怎样才能够除去我们同神之间关系的障碍呢？从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第一样，撒母耳去单纯地依靠神。三章第一到第四节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一日，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里还没有熄灭，撒母耳已经睡了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我在这里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对神有一个单纯的心。当时撒母耳大概是十二三岁，他跟着祭司以利一起学习怎样侍奉神。撒母耳对以利好听话，好乖。留意第一节，撒母耳不是侍奉以利，而是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他所侍奉的对象是神，而不是人。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讲到，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。美国有一本书叫做 All I Really Need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， 我所有真正需要知道的事情我早已经在幼稚园学会了。里面讲到有很多基本的人生原则，不单止应用在幼稚园小学生的身上，其实一生都是合用的。这些原则包括说，一切的东西应该要与人分享，玩游戏的时候必须要公平， 唔可以打人。用完嘅嘢咧，要放翻喺原来嘅位置，要清理自己嘅垃圾。唔属于自己嘅嘢，千万唔好攞。得罪咗人嘅时候，应该要道歉。食饭前要洗手，马桶用完之后记得要冲水。学习平衡嘅生活，每一日都做一啲，譬如系写字啊、画画、唱歌、跳舞、玩游戏、工作，但系唔好过分。每一日保持咧午睡嘅良好习惯。当你出街嘅时候，要留意交通，要手拉着手，互相团结。冇错，呢啲系对小学生嘅原则，但系对我哋一生都受用。撒母耳嘅开头虽然唔可以话系完美，但系都唔错。撒母耳同神之间有一个亲密嘅关系，佢毫无保留咁样依赖神。童子撒母耳有一个儿童嘅纯真，在一切的事上都听从神，但是相对来讲，他的师父祭司以利缺乏这个纯真，他高高在上，在国家的宗教事务上做主任，地位稳固，是神的代言人，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撒母耳就是祭司的学徒，这位小孩子虚心受教，他所受的训练很稳阵的扎好根基，从婴儿到幼年到青少年，撒母耳一直都是在耶和华面前服侍。撒母耳什么都做的，没什么事情他不愿意做，包括打扫厕所啊、擦地板啊、洗碗啊、抹台啊、锁门啊、倒垃圾啊、清理祭坛啊、要斩柴啊、要剪草啊、要整理圣所啊、要淋水啊、做各种嘅杂务，冇一样佢会推却。撒母耳嘅侍奉系喺神嘅面前服侍，佢服侍神唔系要咸头，唔系要功劳，亦都唔系要人嘅称赞，佢嘅侍奉唔系讨人喜悦，而系讨神嘅喜悦。撒母耳有一个单纯嘅心。当葛培里牧师在1949年开始侍奉嘅时候，佢要准备作布道家，佢唔知道自己将来要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、最有名的大布道家。当他准备去罗省举行一连串的大型布道会，那个时候在他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挣扎，就是他怀疑究竟是否能够完全相信圣经里面每一句说话。当时他有一位好朋友，在一个新派神学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， 就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神学院里面受读，名叫 Chuck Templeton。 他这位朋友 Templeton 在这间充满理性、不信派、不信神迹、讲逻辑而不讲信心的神学院里面受到很大的冲击，信仰受到摇动。Chuck Templeton 对葛培里这样说，你已经落后了50年了，你所讲的道已经很 out 了，很落后了，现在的人不再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，你的信仰太单纯太天真了，你的用词太过古老了，如果你想你的侍奉成功，就要学习一下讲一些新颖的受人欢迎的道理。从此之后，两个人就走着不同的人生道路。 过了53年之后，他们有不同的结果。当年葛培里并没有听他朋友的劝告，但是其实葛培里的信心也有一点的摇动。所以有一天，葛培里就上到山顶，在月光普照之下，手拿着他的圣经散步，然后就跪在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没办法回答他的朋友 Chuck Templeton 所提出很多理性和哲学的问题。葛培里在神面前跪低祷告了很久，后来圣灵释放了他的心。葛培里就这样说：天父啊，我接受这本圣经每一句说话都是出自你的默示，出自你口中的言语，我是单凭信心去接受。这个就是葛培里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。葛培里就好像撒母耳一样对神这样说：主啊，请说，仆人敬听。自此之后，神就大大使用这位年轻的布道家，60多年传讲福音，带领千千万万的人认识主耶稣基督。他的好朋友 Chuck Templeton 很可惜，当时是掩耳不听神的说话。后来有一位作家 Lee Strobel 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Case for Faith， 是为着信仰而提出很多的证据。Lee Strobel 曾经访问 Chuck Templeton， 在这个访问的时候， Templeton 已经是83岁的老人家，而且生病。访问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带着很后悔和难过的感情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：耶稣是我一生当中最敬爱的人，耶稣是人世之间最伟大的人物，他在我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。我所认识一切，所知道一切美好的事物，都是从耶稣身上学习回来的。访问当中，他突然是停顿了一阵间，声音变得沙哑，用他的手掩住他的面，流出眼泪。他对这位访问他的作家这样说：好可惜，我的大半生错过了耶稣了。他一直流泪这样去接受这个访问。葛培里在年轻的时候用很单纯的信心信靠依赖神，神大大的使用他一生。究竟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人好像 Chuck Templeton 一样，我们的大半生错过了耶稣基督呢？还是我们好像年轻的撒母耳一样，用单纯的信心依靠耶稣呢？撒母耳所侍奉在圣殿当中，这个圣殿并没有腐败，腐败的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以利和他的儿子。撒母耳只不过是拥有一个单纯的信心，单纯的侍奉，单纯的倚靠。撒母耳长大成熟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细心聆听神。三章第八节，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你又呼唤我？我在这里。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。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：你仍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：耶和华请说，仆人敬听。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：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。撒母耳回答说： 请说，仆人敬听。神是向撒母耳讲说话，而没有向以利说话，因为对以利讲说话，他不再听，神亦都不再向以利讲说话了。以利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聆听神的说话，但是他没有捉住，亦都没有悔改。既然他不愿意聆听，神亦都不再向他讲说话。有一个黑人牧师到一间教会里面面试讲道，在那个主日早晨讲道非常的精彩，会有大受感动。这个黑人教会晚上有主日晚堂的聚会，但是竟然这位讲员所讲的道是同一篇的信息。会有和执事们开会商量之后，觉得这位牧师的讲道实在很感动，很可能因为他情绪紧张，所以忘记了早晨所讲的道，晚上又重复一遍。跟着到星期三再聚会的时候，执事们商量了之后，认为我们仍然是应该聘请相信这位是神所差派来的牧者。后来在星期三的讲道，竟然这位黑人牧师所讲的是同一篇的信息，所以执事们再商量说，我们必须要指出这位牧者的毛病，是不是他患了失忆症呢？牧师同他们商量开会之后，就回答说，我并没有失忆。当你们实行了我所讲的那篇信息，要做了神要你们做的事情之后，我自然会讲其他的信息。好多时候神并非没有同我们说话，但是我们的耳朵已经塞了，神的说话听不入耳了。又或者我们已经将神的话听入耳朵，但我们没有实行，所以神也都不再向我们说话。当我们每天翻开圣经灵修的时候，或者每次听到的时候，究竟我们存着什么心态去领受神的话呢？第三章第七节讲到撒母耳那个时候还是年幼，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，因为他年轻无知，所以头三次不知道原来神向他说话。但经过以利指导之后，他好好地学习，很快就学习了聆听神的声音。年老的以利不是因为他耳聋听不见神的声音，而是因为对神的声音听得太多，不想再听，耳朵麻木了。对神的声音可以有三种负面的反应，第一种可能是无知，第二是懒惰，第三是冷漠。无知是因为没有知识，而懒惰是因为没有行动，冷漠呢就是对神的话根本不在意，你再不关心了，不再理会神的话，不再着紧了，所以你不问，神也都不再讲给你听，不再指出你的错误，凡事都保持原状。不肯听神的话语将会受到神的处罚。以利对他两个儿子麻木，就好似将他的儿子们当作偶像一样来崇拜，他爱他的儿子过于爱神。虽然以利并没有将他的儿子的名字刻在石头上面，或者雕刻他儿子为偶像，或者将他们奉在祭坛上面，但是他为儿子将让他的儿子呢自把自为，任意妄为，让他们明知故犯的得罪神。然而撒母耳就学习了聆听神的声音，向神说，请说，仆人敬听。撒母耳 长大成熟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他恒久地寻求神。三章十九节讲到话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新译本翻译三章十九节为撒母耳渐渐长大。撒母耳的成长是一个渐进式，从一个祭司的助手渐渐成为从北到南，从但到别士巴，所有以色列人都公认为神所拣选的先知、祭司以及士师，不是一日登天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就好像耶稣基督的智慧与身量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耶稣在圣殿里面一面听一面问，成长是需要时间，成长是需要长期的操练和持久的学习。美国人愿意花成千上万的金钱去减肥，很多减肥的产品和服务赚很多的钱，就是因为美国人超过 60% 的人呢都是超重或者肥胖，而很多时候肥胖是比正常体重超过30磅的。他们常常用的手段和方式就是将减肥前与减肥后的相片来对照，然后宣称说有快速减肥的方法，不需要节食也不需要运动。很多演员会这样讲，说七个星期之前我的体重是268磅，但现在呢、已经减到148磅，成功了。很多广告宣称说你可以吃几多的东西都无关系，仍然可以减肥，你可以每个礼拜减8到10磅，而且呢以后不会再肥。但是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美国的联邦交易委员会将这个美梦粉碎了。很多的产品商其实是过度的夸张，他们用一年的时间去监察了300个减肥广告，发现有 40% 的广告是至少做了一个是完全错误的声明，而 55% 呢是讲了很多没有事实根据的声明。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联邦交易委员会的会长曾经讲了一个结论，他说世界上没有减肥的特效药，减肥是需要一生注意饮食和经常运动。中国人讲话不进则退，人生就好像踩单车一样，如果不踩就会跌倒。减肥是需要持久，灵命的长进更需要持久。以利一生特别年老的时候是停滞不前，所以付出很重大的代价，而撒母耳刚刚相反，年幼的撒母耳在神面前付代价持久寻求神，他成为属灵的伟人不是一日之间的事，他从开始学习爬，跟着到慢慢行，跟着到走，后来神带领他的灵性稳行在高处。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的耳朵亦都是留心听，看见神所拣选这位年轻人渐渐成长，成为神所高立的先知和士师。撒母耳不断进步，可惜以利却不断的退步。以利虽然有98年很辉煌的岁月长寿，而且带领以色列人40年咁耐，但系佢都将呢一切嘅机会浪费晒啦。 神唔会介意我哋年轻或者年老，神唔介意我哋嘅经验以及地位。小孩子亦都可以学习敬拜神、侍奉神、向神祈求。好似撒母耳一样，可能我哋嘅环境并不理想，可能属灵嘅气氛低沉，但系撒母耳仍然可以同神建立一个亲密嘅关系。请问喺你嘅生活当中，有冇其他嘅事情、其他嘅人代替咗神喺你心中嘅宝座呢个位置呢？请问究竟有乜嘢事情拦阻咗与你同神嘅关系呢？求主帮助我哋效法撒母耳长大成熟，请我哋同心祈祷。天父，在你面前，我哋向你祈求，若果我哋在这个世界上变得复杂，产生怀疑，求你再次叫我们向你单纯。如果我们对你的话语、对圣经已经没了以前的纯真，求主叫我们回转，像小孩子一样。天父，如果我们懒惰退后，求你叫我们重新立志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们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